川普 H1B 突然加价，美国科技金融巨头慌了。中国和印度到美国的机票一夜飙升，有人紧急落机。迟到的澄清，新政策不适用延迟有人。川普促成铁托交易，政府再进账几十亿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们继续追踪川普给 H1B 的签证。美国总统川普在礼拜五突然间宣布，将企业为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提高到$100,000。之前企业为该签证支付的费用通常在几万美元。这一新政策将在美东时间9月21号凌晨12点01分生效。有效期是12个月，可以被延期。受到这个影响，多家美国科技和金融巨头话俾佢持有 H1B 签证的员工听，需要留在美国境内。比如摩根大通要求在美国境外的 H1B 工作签证持有者在9月21号之前返去美国，如果不是入境那时可能会被要求缴交$100,000。商业内幕的报道指出，摩根大通去年在所有金融机构中申请了最多的 H1B 签证，将近2000份，主要面对职位名称中含有软件字样的员工。还有 H1B 签证大户亚马逊，报道说亚马逊在礼拜五太平洋时间晚上9点之前，在他的人力资源门户网站上面向员工发布警告，说如果你持有 H1B 身份并且身处美国，就算你近期有旅行计划，亦请暂时留在美国。这个指南还说，如果你持有 H1B 或者是 H4 身份并且身处美国境外，请尽可能在听日截止日期之前返回。根据联邦文件显示，亚马逊在2024财年雇佣了将近15000名持有 H1B 签证的员工。早上还看到一个网友说，刚刚看到一位在纽约的 H1B 的贴文，说要去法国旅行，飞机都已经滑行了，收到公司的通知，交涉之后机长同意返回。这个政策真是立竿见影啊，亦真是不容易。川普的新措施被睇作是冲击科技业，因为不少大型的科技企业聘请的海外人才都是申请 H1B 签证。政府数据显示，去年的 H1B 签证获批者当中 ,71% 是来自印度，其次是中国，占 11.7%。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，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。不用怕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，帮你轻松调理身体。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嘢，吃得安心，用得放心。简单来讲，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，该排的排走，该调的调顺，整个人轻松晒，气色都靓咗好多。养生讲究个顺字，代谢顺咗，病痛自然少咗，唔好等到出大事先至后悔。而家开始调理，就系为将来买份保险。用代谢宝养生好简单，一杯暖水，一日两次搞掂。快啲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！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飞去美国的机票一夜之间飙升。印度媒体报道说，印度到美国的机票票价在短时间内急升，亦有美国机场出现混乱，有已经登机准备离境美国的印度乘客在知道消息之后要求落机，取消返乡行程。中国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报道说，这个消息令到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和留学生社群即刻引起轰动。一名回国探亲的网友说，已经紧急改签了今日的航班，希望能够赶到$100,000生效之前的 最后一班飞去美国的直飞航班。由于事发突然，亦有网友先订一班飞去夏威夷的航班，入境美国之后再想办法转机。如果从上海飞去美国，最近的美国属地州就是夏威夷。报道观察话，在短短的几个钟头内，今日上海到夏威夷的航班原本价格段大约是4000几到5000元，已经涨了好几千元。实际透过携程网查看，从上海出发能够在21号之前抵达夏威夷的航班几乎搜索不到了。上海飞去旧金山能够在21号之前抵达的航班价格都在10000元左右。上海飞去洛杉矶的票价则是在6000几到7000元左右。直飞航班经济舱的票价是高达17000元。就在海外的 H1B 乱成一团之际，白宫官员对 Exos 说，这项费用不会适用于持有有效签证并重新入境的现有持有人。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原文令到一些律师认为，这项费用将立即对现有持有人生效，这个导致了一些律师紧急建议客户在礼拜六之前返回美国，否则将面临费用。就是原文的写法令到一些律师认为，费用将适用于任何持有 H1B 签证的人，就算他的签证已经获批，但因为某些原因目前身处美国境外。比如移民律师杜格拉斯·罗素礼拜五晚在 LinkedIn 上面发布了一篇广受评论的贴文，他说，我不想这么讲，但如果你持有 H1B 签证，并且现在在美国境外的 H1B 工作者，最安全的做法是在礼拜日之前重新入境。但是白宫官员对 Exos 说，情况并不是这样，这项费用只是适用于新的申请人，不适用于现有持有人或者是续签者。官员补充说，这项费用将首先适用于即将进行的针对新申请人的抽签周期。文章说，目前的大局是，虽然川普对边境穿越的打击行动获得了大部分关注，但针对高技能工作者的 H1B 签证之争，在很多方面同样是其移民政策中一个争议激烈的部分。未来值得关注的是，现在还不清楚现有 H1B 持有人在礼拜日之后的旅行是不是会遇到任何问题。会赚钱的川普刚刚在 Intel 身上面被美国赚了40多亿，那 TikTok 这笔交易上川普的战绩是怎样呢？华尔街日报透露，作为美国政府出面和中国协调促成美国企业接管 TikTok 美国业务的回报，美国川普政府预计向 TikTok 交易的投资人收取几十亿美元的费用。川普总统19号在椭圆形办公室说，交易还未完全倾妥，但我们将有所收获。他补充说，考虑到这笔交易的规模和政府投入的资金和精力，获得报酬是合理的。在前一日他亦说，只是凭住促成这笔交易，美国就将会得到一笔丰厚的额外费用，我称它为费用 plus。提供交易咨询的投资银行通常收取交易额 1% 以下的费用，而这个比例随着交易规模的增加而缩减。TikTok 美国业务的规模可能达到几百亿美元，具体是取决于协议的最终结果，但是几十亿美元的费用仍然是史无前例的。不过中共的商务部今日的表态和措辞有些令人费解。尽管川普总统在昨日盖棺定论，说美中 TikTok 交易达成，但是中共这边就没有盖章。礼拜六中共的商务部突然间又发声明提到， 希望美中双方认真履行相应承诺，为包括 TikTok 在内的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持续运行提供开放、公平、公正和非歧视的商业环境。我们看到中共特别强调 TikTok 是中国的企业。舆论的解读是，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，北京用这类声明重申对 TikTok 未来的立场，显示谈判还在进行。有网友说， TikTok 卖了之后，字节跳动就会启动在美国的首次公开招股交易了，因为投资人着急变现，再加上 VIE 随时可能被关。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，看来好像中共向川普妥协。从中共商务部的反复，亦看到了中共应该做什么，还在做什么。比如一直试图打击川普要捍卫的美元地位，就是美中货币战不能够停。香港南华早报9月17号报道说，香港正在考虑推动香港的代币化黄金交易，作为成为全球首个这类结算中心的进展，并在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中保护香港免受美元主导的影响。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，行政长官李家超预计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黄金交易中心。他说，李家超的政策顾问已经向李家超建议制定政策，促进香港的代币化黄金交易，以将香港转变为全球首个这类数位结算中心。李家超对此持积极态度。这位消息人士说，数位黄金交易将有助于香港抵御西方制裁，比如因为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银行的 SWIFT 禁令。该禁令将几家主要俄罗斯银行排除在 SWIFT 全球金融信息网络之外，旨在扰乱该国进行国际金融交易的能力。礼拜四我们在节目里面讲，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在礼拜二举行的圆台会议上，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说，香港不透明的金融体系加上来自中国内地的庞大跨境资金流动，令它成为犯罪活动的聚集地。报告显示，香港在贸易洗黑钱、空壳公司和旨在转移和掩盖黑钱的欺诈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人权律师和美国香港政策圆台会议召集人说，国会现在正在审议一项名为制止中共洗钱法案的法案，我们希望这个法案能够获得通过。这个法案将根据爱国者法案第311条，将香港列为主要洗黑钱关注地区，并向香港银行和香港的联系汇率施压。香港的这些事明显是想继续作为中共的洗黑钱基地，但是为了避免银行被美国制裁，所以想到了黄金。有观察人士认为，代币化的黄金有了转移携带的便利，亦不用担心实物黄金的造假，这个确实是对美元构成严重打击。不过网友就不看好，有些话，难在谁相信香港的代币可以一一对应到真黄金呢？信心比黄金贵得多了，代币不能够造假，问题是黄金储备可能造假，这个必须靠第三方审计来杜绝。还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说，这个不是就是在炒虚拟黄金吗？要出大事的。亦有网友说，怪不得尽管黄金的价格不断地上升，中共央行仍然不计代价地购买，这个就是迫切地想要摆脱美元控制。民间的这种不看好的反馈，相信香港的官员看到亦不会意外，因为他们心知肚明。正如刚才网友讲的一句话讲出了关键问题，无论是什么代币，靠的是信心。什么是信心？是政府的信用。美元之所以强大， 背后是美国的综合国力，香港换这个币那个币，为什么不绑定人民币？相信香港亦知道背后中共这个靠山靠不住啊，并且是日落西山，所以香港就即刻转向黄金。中共这边吹泡沫的速度，令脑袋里面灌输的都是西方经济学的香港亦不敢放心。老曼频道发帖文说，根据中债登发布的月报数据，截至今年8月，国债发行量已经是达到 10.37 万亿，相当于去年全年发行规模的 83.9%。地方债券的发行量已经是达到 7.68 万亿，相当于去年全年发行规模的 78.6%。另外，今年前8个月，城投债的发行量已经是达到 2.35 万亿，亦就是说今年1至8月国债加地方债券加城投债合计的政府债发行规模已经是达到了 20.4 万亿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全年的政府债发行量将会超过30万亿。30万亿这个数字是前所未有的发债纪录。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说，所有的经济数据都是在度加速恶化， GDP 究竟是怎样达标的，就是靠发债来的。前两日我们在节目里面刚刚讲完社保升不喐了。为什么升不喐呢？中国青年的失业率是高达 18.9%， 就是在10个年轻人里面有两个找不到工作，而找到工作的压力有多大。网易账号观察言看世界发帖文说，人社保数据显示，当前全国企业职工养老抚养的比例降到 2.87:1， 是相当于不够3个年轻人就要供养一个退休者。随着1963年生育高峰人群，当年出生是2934万人进入退休期，压力将会持续加剧。这个是供养退休人士，咁仲要养中共嗰啲层层嘅贪官呢？民生观察网站2024年嘅文章话，早喺2005年，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撰文话，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嘅公务员同准公务员性质嘅人员超过咗7000万人，官民比例高达1:18。这个是将中国的老人和小路仔都计埋的。但是如果换另外一种计法，换成纳税人和打工人，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布，中国的就业人口是7亿6700万人，其中农民工是2亿6200万人。按照这个数字来计算，中共官员和纳税人的比例就是1:10。而疫情爆发之后的这4年时间，中共割韭菜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比如北京的社保基数从2021年的3613元一口气提升到了7162元，在4年是涨了高达 98%。十个年轻人里面有两个失业，十个人就要养一个中共的官，社保基数四年翻倍，这个令中国的年轻人太有理由继续失业了。最低成本等待中共这个定时炸弹自我毁灭。感谢观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。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。